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各位菩萨，我们圆觉经最后一遍第十二，贤圣首菩萨问佛，佛陀问了五件事情。第一，问这部经典叫什么名字，因为这部经典令尊生开悟，令尊生成佛，获得最究竟的解脱。那这部经典这么珍贵，这部经典叫什么名字啊？第二个呢，怎么奉持它？第三个呢，功德如何？第四呢，怎么护持它？第五呢，我们应该怎么样的不吃，用什么样的办法能不吃啊？所以这是这部经典到最后面这个流通所以佛陀他就回答：善男子，世经百千万亿恒河沙诸佛所说，三世如来自所护念，自所守护，十方菩萨自所皈依，十二部经清净养理。他没有直接回答这五个问题，首先讲这部经典讲了四个。第一个，这部经典是百千万亿恒河沙大家知道恒河沙，恒河就是印度的这个恒河。那恒河沙比我们长江还要宽，并且比我们长江还要长。它经过西藏甘肃我去过，而这个恒河的源头我不知道的情况下，我就问边个人，我说这条河它到哪里呀？就是小小的一只水呀。他说这是恒河的源头。哇，我一听到这话以后就非常的感动，因为恒河是我们心中的圣河，也就是向往的地方。一听说恒河呢，是1997年第一次我站在恒河的身边，我非常的感动。后来2011年我就到了印度去看恒河，还在恒河里面洗了个澡，喝了恒河的水但是人家说这个水好脏啊，我说好清凉啊，他们说恒河水泡石似的很脏，人家都是求解脱。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没这样想法，我跳下去了，第一次2011年跳下去灌了一口水就灌下去了，我觉得好凉快感到无上的信仰。后来人家说恒河里面很多的石狮在里面好脏，但是我还是不觉得好吧。后来第二次我还是跳进去了，跳进去以后就第一次还是很舒服的，第二次就好冷是吧，好冷。就是说第三次我就没进去，一直到了印度到了4次，而说还是我向往的地方，还是想去所以呢就是地府真有这种很清净的感觉。所以这恒河沙它经过叫什么温加拉，然后到印度恒河，一直到大西洋这条河比我们长江还要远。长江的源头我也去过就在青海的那个葛勒，再往上面走呢，就是我当时也不知道那条河是哪，我问这条河到哪里，他说是长江的源头我也好感动，我到长江的源头，对吧？那青海的那个高原，爬过青海，那个青海很高，6000多米，那个车子才能爬过去我经过唐古拉山的时候只有4500多米人就受不了，那个时候身体没有现在身体好，我就前年过去了嘛，我前年爬过6000米，从那个青海爬到古勒，到了长江的源头，我觉得是头晕了一下，没什么，很轻松就过去了。但是1997年我到西藏的时候，爬过那个雪山，经过唐古拉山，那个山经过还没到5000米， 哇、哦啊，那个我们那个演奏是把皓月石在上面了。我们那个啊、武汉一个居士，还广东一个居士，我们四个人跑过去了。这些恒河是很长很宽的啊、我们在恒河里面看到恒河，起码有我估计有十多里宽。我们长江可以看到边的，恒河是看不到边的，知道吗？恒河到那个恒河边的时候，就是释迦牟尼佛堕五比丘那个恒河，我们下去的时候有一个河，但河呢是沙滩，这个沙滩往前看，那恒河有多宽呢？看不到边，我估才有十多里，那么宽的恒河，是吧？那里面全是沙子啊，一直往这个大西洋走。那我说这个是，你说恒河怎么恒河就已经很宽了，那里面的沙子有多少了，是吧？他说沙子那么多的恒河沙的佛啊，都要说这部经典，就是释放诸佛了，不可思议佛、啊、是吧？一把沙子我们也数不清了啊，何况恒河，是吧？十多里长，那个几千里了吧，我估计有四五千里啊，那么长的恒河、啊，那么多的诸佛都要说这部经典，科汗出这部经典呢啊，是一部啊，它是一部了义经嘛。我们讲一了义，不一不了义，不了义都是方便，你不能说佛陀说法，佛陀说法一定是了义的，但是尊生呢可能会不到了义。你比人家小乘无常跟大乘无常，佛陀讲一切法无常，他讲的无常不只是说法无常，也不是说心无，我们这个身无常，还可以想到我们念无常，是吧？所以呢他那个大乘无常法那就是了义，那小乘的无常他只是讲到我无常法无常，他没讲到啊细活无常，或者维系的无常，就是真常，是吧？而且缘起，他知道诸法缘起，我们的身心缘起，他没想到我们的心的念头也是缘起的。那缘起诸法都是缘起，都是缘起即是空。我们讲诸法缘起即无生，就是说缘起到究竟的地方的时候就是无生，像二老汉以无生而安住，到西方极乐世界都是无生的境界，就是说无常后面就是无生啊，无常后面就是真常，那真常就是佛性，是吧？无常就是我们讲就是无为无生，无生就是法身啊。所以呢我们了解啊，所以了义法，佛陀说这个我说未说一乘法，无二一无三，他没有说二乘法三乘法，未说一乘法，诸佛方便说，佛陀的方便即是真常，就是说你像将无常，这就是方便，无常恰恰的是体现出真常，它就是真实，就是说无常即是真常，就是无常这个名字和无常的观照它是一个方便，但是呢它跟真常是相应的所以真常即是体，无常就是一个事，这个离跟事呢它是源于在一体的，所以呢离开了事就是狂，事离开了离就是情，要不就是狂我，要不就是情之，事跟离是远远的才是重大，是吧？缘起也是一样，究竟缘起就是无生，那无生与缘起是八的，所以缘起是理是相，是吧？但是呢它跟这个无生呢它是一不是二，是吧？所以菩萨戒或者是华严经讲啊，方便即是究竟，所以呢都是了义法，因为你了解了了义，就是说一了义不一不了义，就是说你在受于法的时候不管修什么行都要一了义修行，不要一不了义修行，如果一了义主要是讲到心上去，任何东西都要指归到心，万法归之性，消归之性，就是说不管看到任何法你都能看到心，这叫了义。如果我们看法 啊，是生病的，是烦恼的，是痛苦的，这些，但汇到心上去，那都是啊不了义。只要是不了义，都是邪法犯我之类。所以在菩萨戒里讲，我们归了义法，不归外道及恶尘邪法。就是说，你说二老汉在菩萨法里都是邪法，就是说你要读邪法，那就麻烦了。所以呢，你就变成小乘。那我们二老汉，我们大殿的二老汉，我们怎么观照呢？是吧？那个不是小乘，你知道？那叫视线小乘，其实是大乘的，是吧？视线，你想说他还视线如人呢？你看《华严经》就可以看出来了。啊，鱼魔佛的魔气，那个佛陀的他视线如人，还剩下了释迦牟尼佛，还剩下了罗诃罗，啊，罗诃罗也好，啊，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妻子叫什么？摩须陀罗，耶须陀罗。那么说，在《华严经》里面，他说是都是大菩萨，那是有百千万亿恒河沙的三昧啊，无量的整持，无量的解脱，无量的陀罗尼，无量无边的功德啊。他说这个他都是视线一下而已，视线佛陀的亲友关系。所以呢，佛陀身边的那些人都是视线，包括迦叶尊者、阿难尊者，都是无量无边界在佛面前视线，都是大菩萨。视线跟我们众生一样的而已，这些人都是大乘菩萨啊。视线就像我们出家人，你修的是大乘念佛，是吧？可是你忍呢，是一个烦恼的发出，是吧？可是念佛那是八地菩萨的果德，是吧？所以看出这个法无定法，我们闻佛法不是。闻佛法就是闻了义法，就依了义，不依不了义。这要是不了义，都不是佛陀的本意，也不是佛陀所说。我们往往认为佛陀说无常的时候，其实我这是不了义，是错的。因为佛陀讲的无常是了义的，你悟的不了义。所以佛陀一音声就是谁来讲，佛陀讲一个音声，随便手指一下都是了义的，是吧？那都是了义，心相是不二的。可是尊生呢说，佛陀为什么只把这首学起来啊，是吧？哎，佛陀今天想讲什么？那佛陀有烦恼吗？我们会这样猜为什么会这样猜呢？有佛陀皱一下眉毛，哎，佛陀有烦恼吗？是不是？我们知道佛陀他有烦恼，就皱一下眉的烦恼，就是说不知道佛在烦恼内，就是佛体我们认识不到。所以呢，我们看佛的时候要看了义，就不会对他呢有什么误差的。那你受了菩萨戒，你就已经进入了义啊。那么我们看了有两种看法：一，他自身就是说，我们看菩萨的时候，不管他了义不了义，你自身悟到了了义以后呢，你就直接观察对方了义法，不要看对方不了义法。他是坏人，他是好人，你思维呢不了义法。不了义就是生死，就是外道，就是邪。所以不管你在任何的时候呢，他讲的那些话的话，很污浊的话，或者说思维都是比较恶劣，或者是执着于善恶，都是不了义。你就一看他不了义，但是他不了义没有关系，你要了义，你一定要了义。你悟到了了义，应该用了义看所有的一切啊。第二个的话，对方有没有了义或不了义，你也并不知道，是吧？那么说用了义看法，我没有悟到不了义，但是呢，我对一切法我思维了义也是可以的，知道吧？我没有证到，如果你证到了知，非常清楚的知道了义法，你就会用了义心看一切，知道？那是不要师父教的，不要别人家拉的，自己会主动你看。那我说，如果你不懂，没真的了义，不明白了义，师父告诉你怎么去观了义或不了义法啊。那对方要是了义，你思维不了义，你就进入邪法，还有办三宝的过失啊，没有过失，就这样。讲经典般了义，讲的不了义，有没有过失呢？佛陀倒没有这样说，是吧？除非你诽谤。如果你把佛经解释，你就变成人江湖常，你真能悟到小乘。佛陀讲的了义无常就是真常的时候，但是你悟到的只是一个清净， 就是对佛陀有你自己的见解，有人讲你不悟道，你不能够讲法，对吧？这佛经里没这样说，佛经里就是说我佛陀应验身，捐身舍利解，你能解多少你就讲多少，对吧？但是呢，你知道你不了义，或者善知识告诉你，你讲的不了义，不了义的话对尊生有误解，让尊生进入不了义，或者让尊生不能成佛，所以你少开口讲话，你开口讲话跟尊生进入不了义，是吧？那我说我们让尊生退失不了义也很麻烦，是吧？别人家你天天视为了义，但是呢过你情味断了，你心中有漏啊，对吧？无漏跟有漏互相交杂在一起，你不能观察好好了，你听到一个有漏之人的讲话的时候，任我是烦恼，烦恼本来是观察对方是了义的，他一句话抱着我们心里面升起愤怒不满，然后我们就进入到善恶里面去了。善恶里面就是说，或者我不理他是无常的，然后就躲避，这人躲避就进入不了义，因为了义法是接受的，知道？不了义是躲避的，知道？你说二老汉走了三个你不修行的是世界是无常的，我不理他，他就跑到深山老林去打坐去了。但是大乘了义法，一切无常就是真常，就是自己的本心呢，是吧？我们做这块的缘起就是什么？就是无生法，知道吗？那有什么看做呢？是吧？你念阿弥陀佛这个愿，那都是了义的。那了义是什么？就是无常，就是真常，那就是你的真心呢，是吧？你知道真心的时候，里面就有清凉了。如果你看不到真心的时候，你就会烦恼啊！烦恼就是你的约呀，你一约就成烦恼。哎呀，这么约呀，我要回到房间去休息。所以走着走着就生烦恼，急躁是吧？身上流汗了，然后一会儿擦，一会儿擦，一会儿擦，越擦越烦，越擦越烦。哎，你就知道这个汗都是这个汗掉下来，它都是了义法，都是缘起，都是无为法，都是无生法。那你坐在这个上郁郁不动嘛？是不是？你心里面一片清凉不就出来了？所以在火坑里面要找清凉，知道吗？要在大海里面找火种，知道吗？就是说你很冷吗？在大海里要找到那个暖暖的火种出来，知道吗？所以冬天不冷，夏天不热。你看这个虚远老和尚在歇阔里面打坐的时候，你看他周围都没有歇，为什么没有歇了？他找到火种了，他周围是冷的，可能零下零下20度，可是他坐在那边个歇都没有。你在里面修法的时候，修出火定的时候，身上那个冰啊都可以把它化掉，然后把衣物在身上烘干，它不要太阳晒了，自己可以把它烘干就自己就是个火炉。那为什么呢？到这样定境呢，就是在平时中呢，周末你觉得很冤枉，你要把就盘坐起来，然后心里定下来，思维这个无常就是真常，缘起即是无生。他说无生就是清凉，是吧？真常就是清净。然后坐下来以后你在冤闹的地方你越有感觉，冤闹的地方越感觉。所以呢好多人在一起你不会闹了，是吧？人少的时候你不觉得孤独了，是吧？你就不怕好多人在一起会吵架，没有了，是吧？为什么我们很多人在一起就会吵架呢？知道吧？因为你没有观无常，你没有观缘起，你没有观大乘，你观小乘，你观无常，你就不知道，你就划走了。要观大乘无常，要观大乘缘起，那么说这一切法里面见到真常，这一切法里面见到无生，看到清凉，这个时候你一下悟了道以后呢？你顶礼膜拜，膜拜骂你的人，说你的假的人，吵你的人，闹你的人，这些人都是成就你的无常，成就你的真常，成就你的无生，何等之感谢啊，是不是？你感觉一下，是不是？天气热也好，天气冷也好，那都是让四季为拢啊，四季为拢，就是说春夏秋冬四季为拢，那我就是给你一种暖的感觉，清凉的感觉，是这样的修行。所以呢这个不了义，不了义就有障碍，不了义就有恨和爱，有恨有爱就有无明，就有我相，然后说就会烦恼。所以这样是烦恼，我们觉得修行的人呢觉得要观察我犯了什么毛病，犯了 什么问题，我赶快解决。我不能解决，我要找师父解决，是吧？我就说我要为了求解脱这件事情，有人说我想问问师父，我问师父什么定义呢？我没有定义问啊，就是找不到问，那你还有没有烦恼？那就烦恼就问问师父为什么有烦恼了，是不是？那你怎么修啊？我一观无常啊，那你没有过根本无常吗？根本无常就是真常嘛，你看到真常的时候怎么会烦恼呢？是吧？所以呢，因为你想求清净嘛，所以就不得清净嘛，对吧？哎，为什么会烦恼呢？因为你想清净嘛，你想清净，你要脱离烦恼嘛，不知道烦恼就是清净嘛，你要脱离嘛，你要脱离烦恼，要寻找清净，你脱离烦恼不就是恨吗？然后你想清净不就是爱吗？有没有恨爱的人能求解脱呢？肯定不能解脱嘛，是不是？是要接受烦恼，在烦恼里面看到无常，在烦恼里面看到缘起，在烦恼里面看到真常，在烦恼里面看到无生，你必须要解啊！有人讲我做不到，做不到才要修。如果你做得到，你就是佛，是吧？要紧紧记住，我们在娑婆世界，就因为你有烦恼，所以要修，才要到庙这么辛苦的坐在这个地方听法啦、闻法啦、念佛，这么吃苦干什么？就是为了修道嘛。那说这些修道就是成就嘛？如果你要是本来清凉的话，那何必修行呢？你自己就直接成佛了，是吧？所以呢，他提了四个问题，是吧？第一个呢，要了解，先在没有回答这五个问题之前，讲了这四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说这部《了义经》，《了义经》呢是称心而谈，不了义经的是方便之说，方便说走，方便说呢是。为什么方便说呢？方便说就是众生有问，佛有答，佛陀借用你的问而来回答问题。你比如来讲，这个，哎呀，师父我身体不好啊，我就师父能不能有办法？师父说你拜佛啊，身体就会好一下，这叫方便说，是吧？你给他讲别的东西没有用，就是方便说，拜佛就可以了，对吧？或者说，就种种方便都是可以的，就是依众生的根性而说，你看。舍利佛问，是吧？这个摩金莲问，还有这个西菩提问，我们贤首菩萨问，善现菩萨问，这个很多阿难尊者问，但是问的问题都是有答，回答你本身问的问题，知道？你看，有人问我怎么孝敬父母啊，后头就讲了一套孝敬父母的事情，就是说，谁你的问和回答都是方便。这种方便呢是不离开真实，讲究竟的时候它一定会在里面，但是如果你要是了解佛开头，如果你无了义的话是不一样的，大乘人呢听不了义也是了义，知道吧？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在此世界讲无常讲缘起，可是大乘人他看到的是不可思议境界，但是呢二乘人他看到的就是说寂灭啊、清净啊、无我啊、涅槃啊、解脱啊，他真的悟到这些道理。你要说有一个人说修生我他，生我他呢就是执啊，你一心念佛达到清净呢、啊，执法，他这样执到清净的基础啊，就可以看到觉性。他是这样的去思维。那么说真正的执法是心执于法，就是法，就是说你站在这个地方，心一切法执于一切念，而无一切法就无一切念，无一切念就无一心。就没有心是不独立存在的。释迦牟尼佛在经典上说，在这个楞严经里面说，众生无心可得，这没有心可得。这个心上就是一个实，而这个心呢，随着法而生，没有法心就不会出来。那么说，我们可以造法，比如造烦恼啊，造分别啊，造执着啊，于是呢，就是有烦恼、执着、分别、贪嗔痴的这个心就出来了。而心自己造，那佛陀讲不吃持戒人欲精进禅定，他需要清净心呐、平等心呐、无助心呐、解脱心呐，或者三昧心呐、整持心呐，或者身心呐、管心呐，或者是这个圆满的心。那么说他把你这个真实的心给引导出来，当然心随法生，没有法就没有心，就持戒一个持戒的心，人欲一个人欲的心，那说犯戒一个犯戒的心，是吧？贪有个贪的心，杀盗淫妄者都有个心。如果你不干这个事，这个心你就不存在了。心本身是无声的，没有的， 一闻一切法，即离一切心；闻一切法，即无一切心。就这个道理，是吧？所以心止于一切法，我们不因为心是对立存在，看到这个法，却不知道法显于心物。闻一切法，心又怎么显出来呢？啊，是吧？所以呢，法对一切处，心即对一切处，是吧？就是说，原来就是心跟法，它是同时具现，同时具现的。因了的心无处不在，啊，所以呢，不了义呢，这个，所以大乘人，就是我们小，我们人类看释迦牟尼坐在菩提树下，是吧？这个草啊、石头啊，还有一个菩提树啊，和佛陀在一个瞻息息的地方，然后佛陀瘦不拉几的，个一根一根的骨头都出来了，坐在那个地方苦行相。是吧？我们都知道不能分享坐在那个地方，但是呢，菩萨却看不到，菩萨看不到这个像，知道吗？菩萨看到的佛陀状影像，知道吗？他看不到这个像，我们就好怀疑，为什么菩萨看不到我们看到的像呢？因为我们是人，知道吧？人只能看到人的境界，菩萨是菩提萨埵，心空法空的，他没有独立一个我存在。心空就是所有众生心觉的，它是无尽的庄严，无尽的清净，无尽的解脱啊！所有的法身里面都是解脱相，空性庄严，就一根草里面无尽的庄严都会显出来，知道吧？就是说一根草里面都有无量无边的庄严啊，有色声香味触法种种无尽，就是说一个草头上都可以呢做宫殿。而宫殿里面还有五百天使在里面，然后呢还有佛陀在里讲法，但是出来的时候到人道他一个毛巾还没在里面，是吧？可是他毛巾大了以后就进虚空变法界，所以我们看不到菩萨的境界，所以佛陀坐在那里我们看的就是一个骨头啊，这个身体瘦不拉几坐在那地方，是吧？可以菩萨从层层叉叉看到了无尽的庄严，你看华严经里面佛陀在土胎的时候日胎的时候，然后呢这个没有出生之前到出生之后的种种种种功德，种种庄严，种种利他，种种八相成道这里面有无量的菩萨在围绕这个转述，你看那个华严经都是这样去演变的，那我们都看不到，菩萨能看得到。所以释迦牟尼在菩提下打坐，你看我们明天生华严经就应该看得到了，因为我们现在正看到于母是吧，就是佛陀的母亲七天以后就去世了，他的一个给他带他的那个母亲，带他的母亲就是他的妹妹，就是他母亲的妹妹佛陀的一个弟弟叫南陀佛陀的一个堂弟，一个弟弟堂弟，他的弟弟叫南陀，他的堂弟叫阿难陀，我们看到阿难陀是他的一个叫什么往生的，跟他一个是兄弟关系，但是呢一个男主相貌善是相好，非常庄严威仪，他叫仪表第一王，非常非常的庄严，他有三十相，人家看着就像佛一样，阿难也是人家看着像佛，一个是男主一个是阿难，很多人都分不开哪个是阿难哪个是男主，男主是佛陀的弟弟，阿难呢是佛陀的堂弟，他不是他的弟弟，是他的堂弟，是吧？所以呢这个是他第二个母亲生的，就是说他的妹妹生的，因为净饭王他第二个妻子就是他的释迦牟尼妈妈的妹妹，听懂吗？然后他的妹妹是释迦牟尼佛的叫玉母，就是抚养他长大的这个玉母，对吧？叫奶妈妈，我们叫奶妈，就是一样的道理。那他这个现这个他在那个地方他是一个什么虚神王是吧？他说示现出来怎么样的每尊佛出世他都要去示现这样的相，是吧？我们就很难理解，是吧？这个就是说无量的大菩萨他们都是已经等觉妙觉菩萨实地菩萨的这个功德了，一样的功德，是吧？所以呢这个菩萨他在了义里面安住，而尊生呢在不了义里安住，所以呢所以释迦牟尼在此地也讲法，为什么有大乘啊？有人说大乘是后来人编的，我们很多人都在怀疑，是吧？ 怀疑是后来变的，因为菩萨当时印度的尊称是小乘根基，就能够为小乘根基，大乘的菩萨听释迦牟尼讲法就是大乘的佛法，有点像华严经。那后来人说指释迦牟尼为圆寂以后文殊菩萨编出来了，其实或者是后来人编出来，后来唐朝才在中国来翻译出来。那我说实际上这部经典就是佛陀当时说的，是吧？你像那《法华经》啊，还有这个观音菩萨供养，就是要大乘经典，那都是后来菩萨从这个铁尾山里面，在文殊菩萨带着这个阿难尊者进入到大乘佛法里面去，把它带出来的。所以呢，一直附在娑婆区域跟孤独园，那是阿难尊者开悟以后进入大乘上限的这个，就记忆力全部恢复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是有愿而来，知道吧？是愿而来，因为有各世之名。我们讲的就是说有各世之名，其实还是一种视线的。那文殊菩萨把他拎到那边去以后，七天以后就证到阿罗汉，都是一种视线的。他主要的想着多闻呢，也不一定是个好事。那么说，但是呢，他确实是大乘菩萨，所以文殊菩萨的加持以后，通达了大乘佛法。那么说，小乘、大乘、尊生的心和佛的心都通达无碍。在小乘里面，一尊生心就生出了这个阿含经啊，或者是别的经典；一大乘呢，就宣出了这些地藏经啊、华严经啊、法华经啊，这些经典。那么这些经典呢，是阿难尊者这个佛在世的时候，他是已经通达以后才能生得出来，不然的话，他怎么生出来这些大乘经典呢？但是大乘经典是文殊菩萨从龙宫里把它取出来，就是经典被大乘，因为一般尊生看不懂的，知道吧？所以只有大乘的根基才能够接受。所以呢，佛陀圆寂八百年以后，才有呢大菩萨的，就因为佛法开花以后变，这个就像种子种下去就开花嘛，开花有枝有花有叶有果的时候，大乘佛法就会往出冒。冒的时候呢，大乘菩萨一看尊生机缘成熟，就来到人间，把佛陀当时所讲的大乘再来跟大家先说了以后呢，那小乘人或者是无知的人呢，来说这不是佛说的，这是后来人编的，就是这样讲。所以我们大家千万不要怀疑为是编出来的，绝对是佛说的，知道吧？所以千万不要有怀疑，你有一点点怀疑，对你修行有极大的障碍，知道吧？所以呢，你修行像得三昧嘛，得解脱嘛，你想得到一点佛的法喜，得到一些佛的欢喜嘛，那你不能有疑心。一旦你有了疑心，那你可能说装着没有疑心，然后拼命的修行，拼命的打坐，拼命的持经，然后持咒着，你发现老是跟不上去，因为心中的疑还没破。但是你好像你破了，其实你还是没有破，就是因为你没有破，你根本修就修不上去，知道吧？所以当时弥勒日巴修行的时候，虽然他的师父就知道他有业障，就不传法给他，不然过来以后呢，他的师母呢就把他升到他的徒弟那去学法，就说是师父叫他过去的。那徒弟因为师父升徒弟到徒弟那个地方学法，他就到师父通过了师父以后才能够到他那去修，因为他的师母嘛，把弥勒日巴升到他徒弟那里去，他并没有经过他的师父，偷偷地跑掉了。那么后来他的师父丢人找，一看徒弟跑了，就伤心哭了。他说我失去了一个徒弟，就是说他后来就知道他的师母给他放走了，就骂这个畜生，你动我这个徒弟的慧命，因为他知道还有一旦还没除嘛，就必须要把那种疑心给他破掉以后才能求。但是弥勒日巴真的一修，果然就过不了关。怎么修都过不了关，没有让他自己修苦恨呢。后来他见到了昆仙母，见到昆仙母给他加持传授这个教法，然后获得了这个正量。后来回来以后的话，他跟那个弥勒日巴去跟他师父介绍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个就他的师父马上就感觉到你受了昆仙母的加持，就是说获得了一些修行苦修行的一些这个 超越了师父那个更高一层的那种加持你，然后获得他修行上的一些正量。因为弥勒菩萨叫寄生成佛嘛，中国他是不相信，中国汉人不相信这个人。也就是说我们要了解，我们修行人呢，如果你怀疑心啊，或者说你因果都不信了，你修行就有障碍。很多人修行很用功的，但是呢他因果都有点怀疑，但是呢也不能说他不用功，是吧？可是呢讲的话呢因果都不信，是吧？他根本不信因果。像这样的修行就是一定不会有乏味的，就是糊里糊涂在生活中过一辈子，是吧？所以我们讲话的时候、动作的时候、发信息的时候都是非常小心仆仆的，生怕哪一处违背了因果，生怕哪一处对众生有伤害，生怕哪一处是违背法义，那就生怕哪一处呢怕别人家诽谤，就是小心仆仆的去告去这样。你说为什么我写的课后面要加上我的名字呢？因为我的名字可以信也可以不信，是我写的，是我在想的，你可以信不可以信。如果我不添上我的名字，他认为说这是不是祖师讲的，是不是这个菩萨讲的，还是佛讲的。你像我写的这里就像菩萨就像佛经一样，人家辨别不出来，我说这是我写的，你可以信也可以不信，是吧？所以标上名字是对的，是吧？你可以信他也可以不信，你不能不标。你发一篇文章你不标上名字是有过失的，就是说你觉得哦，这是常火写的，对或不对你可以学你可以不学没有关系的，就像这是常火写的，就必须要对众生负责。所以我想得很周到的，生怕自己某一句话写错了以后让众生误解了，是吧？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讲某一句话，发某一个心情，在外面做某一件事情，都要小心因果，小心自己的观念。对你秀并不是对别人家伤害怎么样，不是发你一口气呀、然后就发个毛啊，这个生下气呀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对你修行有障碍。你修行有障碍都多麻烦了，是吧？我苦苦的修行就是破不了这个关，所以我修行我破不了这个关，我都知道我有什么毛病，我没有破掉，我只要稍微打一次坐，我觉得我过不了关，原因出在哪里我马上就知道了。我那个件事情我没解决，我必须要把它走过去，我必须要闯过去。所以像我现在修行几乎就是说，也许我不愿意过去，也许呢我想过去，我一定要想他处理这个问题，知道吧？所以大家说一旦你修行上不去的话，你就要处理它，不要装作，装作这对你是有危害的。所以我们修行呢要找到这种冲过去的这种题，不要老是就这样就算了，这样的不负责的，是吧？所以修行要对你的因果、对你当下、对这个众生呢，是要有责任的，就是要负责的啊。所以呢，就是说了义经啊，了义经，不了义经是方便说啊，就是说一地域时代说，就是说或者某一个时候说啊，或者对天人说都不一样，其实众生的根性，或者他落于是吧，他的某一种欲望。为了渴望的心，写上渴望心，先解读他渴望，然后再讲他的圣意，是吧？种种不同，所以呢，故有六学传说。六学就是大概率给你化成一些方便不究竟说，因为说究竟你听不懂，是吧？佛陀那个，你看六祖坛经讲的，就是说你要如果对我这个法不懂的话，那我说可能就是毒药，是吧？可能就毒药。一个懈怠懒惰的人，他说听了六祖的话，那可能就变成毒了，是吧？你就是说老子讲空，老子讲空。所以众生，你看很多的众生呢，什么我前面看了一篇文章，我要以无念为真，无相为体，以无助为用。我说我心里想他懂不懂得呢，知不知道什么叫无念，什么叫无相，什么叫无助啊？他有的人又有无念，就是不动叫无念了，那不动无念那就麻烦了，什么都不想，那修不想不也是念吗，是吧？所以呢他犯了一个错误，知道吧？然后无相，那无相什么都不想，就闭着什么都不分别了，不执着了，叫无相，是不了别。但是相还是在哪里，鱼的脑袋在，他是不了别，他叫无相，知道？那无助呢，就是心里面就是说我一切都不住，我一切都不执着了，叫无助。法本无助嘛， 就是说住之体本来就是无住的，我并不，所以呢你讲无住无相无念是不是真的知道无限无量，就是说不等，但是写的一篇文章写得很长，我看了半天，一篇文章写得好长，我古代就上万字，我就想找到一点点的，就是陈总看到我就找不到点，就说哎呀都是废话，就一篇文章写，我看完以后都找不到那个点了，哎呀我说这篇文章写的一点意义都没有，对我们来讲看来，让你们看了以后啊写得好啊写得好，是吧？因为你辨别不出来，因为我要找到你自己是不是真的等了无念无相无住之体，但大部分都不等。你要是我前面看到这个不是那个眼红发到无量寿，发到我们九江财产区的一个叫什么什么他，后来我说他说南怀瑾还没讲清楚，他说他这个什么他没讲清楚，你说他来讲清楚，我来看看到底讲清楚了没有，那讲了半天还是讲不清楚，就是说是哪里讲清楚了，根本就没讲清楚嘛，是吧？他认为他自己讲清楚了，他的生活他是自己个人一种止的状态，一个人止弯心，他就说我们讲止磕，用一种止的方法解决磕的问题，结果呢反而不能止磕，是吧？比如说用水用盖子止波啊，就是用这个水止那个波，结果波越打越厉害，就是。所以呢很多人呢写这些啊，大家真的不能辨别，很多人不能辨别，文章太多了，基本上80%-90%的人都不能辨别哪个是真实哪个是假的。所以很多人对吧，我在讲圆觉经的时候，很多人拿圆觉经来看，我说你看了有没有用，是吧？因为你不懂啊，你不能辨别，你不能辨别的时候看任何书都没有用，我告诉你，你要通过师父讲解，一定要通过师父讲解，明白的人讲解，真的要明白。我不是就说我感觉到我明白了一点我才跟你讲，就是说你一开口讲我就会问你，是吧？我就要问你，就像我们讲菩提心一样，你见到佛就是菩提心，为什么啊？也就是说很多人菩提心是这个妄想里发出来，菩提是觉悟的意思，就是说升起觉悟的心就升起佛心，在你看到佛的时候就看到你的真心，那真心在哪里呢？就是相，就是相，觉得我这个相就叫你的佛德，佛德从哪里出来？从功德生，功德生呢？功德从无相中生，无相是什么？就是你的真心，就是说你有一份心就有一份相，有一份相就有一份庄严，如果你心不庄严你看到一个泥巴相，如果你心庄严就看到一个真相，是吧？真相跟泥巴相都是你庄严不庄严的问题，但是都是你的心的，庄严不庄严无关紧要，但要会到本心，知道？你就看到你的心就是相，心在哪？心就是相，相就是心，所以你看到相的时候就看到心，是吧？所以呢这个叫做菩提心，你看到心才是菩提心，不是说不明了就直接看着相。那我们说老太婆看着相的时候就是菩提心碰了一下相应了，声音呢？但是他不认识，觉得尊生不认识，蚂蚁他也看到他的菩提心，他不认识。我们这是告诉他，那是你的菩提心，也就是你的觉性，你的本性，也就是你的觉性，都是可以的。所以尊生呢，往往呢就很难辨别出来，觉得。所以在这个讲的时候，大家一定要了解这一点啊。如果你要了解啊，这个无念无相无住的话，那你就是六祖大师下来，是吧？那你为什么讲了半天还有那么多烦恼呢？在这边讲法那边烦恼呢？在这边跟人家指指点点，在那边跟人家打架烦恼，这个菜好吃那个菜不好吃，这个船好睡那个船不好睡，是吧？那么说明明明不了解这个六祖坛经里讲的这个道理，你就是安居在我执着不执着这种观点，就是说我虽然讲你但我不执着，那为什么不执着呢？就是我虽然我讲你不好但是我不执着，意思说我讲你不好但我不执着，是不是？一般讲这是对的吧？那你为什么不执着呢？你为什么不执着呢？我们就没办法去解答这个问题，因为不执着，就因为我打你我不执着，我心中无所牵挂嘛，对吧？ 就我的娘，那为什么不牵挂呢？你是强行不牵挂，还是真是不牵挂呢？你不知道是吧？是因为我们讲有一个叫做，我们讲举一个啊，解脱，这个佛法是解脱与解脱之间的缘。虽然我骂你，但是我知道这个声音的本体就是清净心，就是我的本心。就是说我骂你，声音本体是清净的，知道？我骂你的声音和骂你，我只是让你去觉而已，但是体是清净的。因为体是清净的，我就是庄严的，就是慈悲的。所以我骂你呢，我没有一点点仇恨你，但我还是骂你。但是呢，体是清净的，不是说我骂你我不执着了，然后打着你去走，不是这样的。我还是骂你，但是呢，它是体是清净的，非常慈悲的。不管你怎么反抗，我对你都是慈悲的。所以慈悲心里面，它打出去以后是有功德的，知道吧？所以那个和尚拿起这个香棒打那个神经病，神经病就上就好了。为什么？有加持力，知道吧？就是说他骂人可以把别人骂开悟，那我骂别人家，别人家会生烦恼，就这点你没有开悟吗？不慈悲吗？你感受不到吗？是不是？他感受不到你骂他有点慈悲的感觉，感受不到吗？是不是？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你骂人就是尊重的手打过去了，就是发出了嗔恨心，然后这边讲我不牵挂啊，你烦恼你烦恼我不牵挂，就是没有真实的想改变别人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了解本体是清净的，是无助的，是吧？你要放生，是吧？啊，我们随缘放生，但是呢，我不执着，不执着就是我不执着它，但是我又去放生，但我不执着。但是菩萨就不这样，不是这样，他本体本来就是清净的，我干嘛要执着不执着呢？所以呢，我就执着，然后执着障碍了佛性，执着障碍了清净心。执着障碍了我们成道，因为我了解我放生这个体就是佛体，所以我执着于放生就是执着于佛，所以我放生就是您看到我是执着，但是呢我一点都不执着，但是我还在执着，执着非执着是名为执着，知道吧？所以您看到我还是在执着，所以菩萨像你怎么看得到呢？你非要看到那个放生，然后那个人好自在的就走了，一点都不牵挂，你也不管那个生命被谁拿走，你也不管他了，然后人家的打鱼然后把他打走了，你也不管他了。就是放生的人他是非常尊视这个生命，很细很细的去观察的，观察了就是说你在放生的时候对每一个生命都是非常细腻的，细腻到什么样程度，特别的慈悲，特别的佛性，特别的清净，就是说人家感觉到你人特别执着，那身体就观念对他来说一点都不执着，我知道这就是佛，持戒就是佛，忍欲就是佛，不吃就是佛，他非常的执着。所以呢，在持持戒菩萨他执着里面不执着，知道吧？所以菩萨执着，就是说菩萨做事不可思议，知道？你看他在杀生，他是不可思议的，你不要管他，他是不可思议的，知道？就是我们把自己装得好善良，是吧？就是说别人在杀生，你在很善良，哎，我不杀生了，你们杀吧，是吧？就是很善良，真正的大菩萨，哎，不要你杀，我来杀，是这样的，知道？哎，我怕你堕到地狱里面去了，我堕地狱，我不让你下地。菩萨是这种信心，救度别人，完全是个慈悲心的体现。那这个关我们是过不了的，就是一般，我们过不了这个关，只有大菩萨才能过这个关。就是说，不要尊重杀生，怕他堕地狱，我宁可堕地狱，我不要你堕地狱。我们就我俩去杀，然后咬着牙，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把他杀死。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咬着牙着痛苦的扭着眼泪把他杀死了，就是那杀死了。那人家为什么这样做啊？因为我怕你堕地狱，我宁可自己堕地狱，我不让你堕地狱。就是这种大悲心里面出来了，完全是一种大悲心的体现，知道吧？所以这种心要生出来，完全好事于他人，坏事于自己。就是我觉得你要堕地狱，我不让你下地狱，是吧？你要大悲的菩萨看到被人家堕地狱，他就直接把人家杀了。把人家杀了，杀了以后呢，被人家说你这个比丘怎么杀别人呢？就看看，后来那个大威德菩萨用手一挥，所有被杀的人全在妙显佛陀的空中现庄严像，在空中。所以菩萨所做事情是不可思议的，知道吗？那我们就怕是微菩萨、虚微的菩萨，就是说为了满足于名啊、利啊、色啊，满足于自己的这个 这个感官上的这种感觉和获得别人的红包和获得别人对你的赞叹，然后做出了很多不好的事情的话，那就变成微菩萨，虚微的菩萨，假菩萨。就是现在外面有很多的假菩萨，我们特别注意。最重要的呢，听法的时候，要有智慧辨别啊，千万不要错误的见解，错误解那就是放，那是有问题的啊，所以千万不要错解。略说是吧？略说就是讲不究竟的，讲略说，因为跟你讲究竟听不懂，讲顿了以后讲究竟的时候，那是都是哑巴。其实佛陀不跟舍利弗、目犍连他们讲《华严经》，那跟谁讲呢？跟善财童子、一善人讲，是吧？或者说菩萨们讲，跟着天人讲。但是舍利弗、目犍连他无始以来执着于恶尘或小乘，没办法就明白，你不跟他们讲，所以对他们说说无常就可以了，缘起就可以了。他就溜溜的说一下，不讲到最究竟处，你这样究竟就是无常，不讲到究竟，因为讲到究竟就变成增长，他听不懂的。这个讲无常就差不多了，就像小孩子上学，一加一等于二，一加一等于三，他就听不懂了。就是你要跟菩萨讲一加一等于三，他马上听懂了，而是说一百加一还等于一，那菩萨或者更高的一层人他就听不懂，但是呢，对一般人他听不懂，是吧？所以呢，菩萨只有对这些人呢听得懂的话，能做到的事情，或者说与当时小乘的人呢相应的，就略说或者传说，就是方便说，就是说为了我们叫打灯之西，就是讲西边，目的是讲东边，所以呢叫传说。就是我们要坐船呢，其实呢那个船是无身体，你坐上船呢就可以到彼岸了。就是说你到了彼岸以后，发现船也没有了，彼岸。此岸彼岸都没有了，是吧？但在此世界一定要讲个此岸彼岸还有船啊。当人到了彼岸，站在彼岸的时候，哎，此岸彼岸都没有了，船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是吧？所以呢，就像说，我有一个手看自己的头，就是我这只手拿着一把刀看自己的头，结果呢，砍下去以后，手也没有了，头也没有了，就这样，就是两边皆空，是吧？但是呢，在你没有成道之前，必须要方便说，你有手，你有这个头，还有一把刀，知道？然后说还有船，此岸彼岸，知道？我们有极乐世界叫彼岸，此世界叫此岸，或者此上叫彼岸，这是方便说。啊，阿弥陀光明借用我们。等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花一开，哎，怎么我本来就在这个地方呢？就花一开。哎，我在这里住了多久了？那佛陀就告诉你，你在这里住了很长时间了，百万亿劫你就是住在里面。所以所有的讲法无非让你花开而已，花开了以后发现你早就在极乐世界了，是吧？所以会的人的话现在就可以信，不会的人的话非要到极乐世界临命终时才会，开了以后才信，信了话就开了，是吧？所以为什么在此世界念佛一生彼世界花开呢？因为呢，就是说你大声念佛，发心发布的一些念佛，就那时候会又花又大，是吧？那此世界发心小，极乐世界花是很小。你说不是念声音大，知道吧？不是，就是说我发心念大声音，那是错的。发心大不是要念大声，就是说要让对方开心，要让人欢喜。就是说我要让人人欢喜，让人人开心。这叫发心，知道吧？让每个人都能够在我面前看到我、见到我都很开心，这个叫发心。不是你发心，我要拜多少佛，我要念多少佛，我要大声念，不是大声，是发大心。心越大，莲花就越大；心越小，莲花就越小。知道？不要搞形式化，一定要从心里面发出来，是这个心才是对的，知道吧？所以我跟大家这么约的天，跟大家讲法叫发大心。那大家坐在我这个地方是吧？这么约，你要坐在这里干嘛？发大心嘛！你不发大心，谁听啊？是吧？你看那就是从多林寺赶过来，这么远赶过来，又约是吧？其实我相信大家每个人身上衣服都湿了。但是这个就叫做发心，知道？你一发心就如菩萨菩提心。我们无始以来修菩提心怎么修啊？师父在讲法的发心，你不随顺发心吗？我老返家就吹空调。是啊，坐在法院里喝茶，你好意思吗？不发心，你这个是不发心，明显的发心的地方不发心，一个坐在法院里，你好意思吗？ 是吧？所以发心做影响众嘛，啊，所以每个出家人呢、啊，都要学会这个发心的概念。你不要你付出多少，一丁点的发心叫真善混沌，就是说还有秘密说啊，秘密的说，传说秘说是吧？秘说就是啊，我们叫持咒之呢，都叫秘说。还有一个呢，叫随世俗说，就是凭良孝敬父母、尽职师长、好好工作。随世俗说，就是吧？还有呢，这个乃至种种差别说啊，差别说，凭良这个不能大，这个不能小，就是这样差别说。因为对众生传说的时候，为了你发心嘛，就凭良你在家里做功德是很小的，那就像水泡一样。功德很小，我常常这样打比喻。而说你要受三规呢，就像水里的月亮一样，就是说这样你静下来，月亮就呈现出来了，不像水泡，水泡灭了就没有了。但是呢，你皈依三宝，像水里月亮，这样静下来，水里月亮就呈现出来。如果你烦恼，月亮就隐没了，但你静下来，月亮不就出来了吗？所以月亮不失嘛，所以皈依三宝就是自信嘛，得到自信了，那么说这个功德，那么说永远不会失出。啊，所作善法，所作善法，现在会到一定的时候都会显出来。所以你看，啊，我们皈依三宝的功德，在某一种情况下都会显出来。我真正的皈依三宝，可能我心中都有烦恼、痛苦、执着，但是皈依三宝身上就有25个善财，常常跟着你、护佑你、帮助你、引导你，不然你进入到邪教，是吧？引导你，那这些都是无形无状、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你清净下来以后，你就可以看得到。就是皈依的功德啊，皈依的功德是看得到的，但是我们一般人心不清净，因为心不清净看不到。我就有一点皈依了以后，我就问他：“你皈依后有什么变化啊？”我就是一直，我就想问问他：“你皈依以后看到了你皈依的功德吗？就是你有什么变化啊？或者回家就有什么关照啊？”有人讲：“我回家去以后，我皈依了以后呢，我心量大了，得变包容了，有慈悲了，就证明你的改变。”你就看到你自己皈依的功德。是吧？所以这一个居士呢，开车过来送我过来。我过去也常常讲，就是说我包他一个车子，包他一个车子从九江25块钱到这边来，啊，现在60块钱。也就是说，当然25块钱包他车子，后面还有两个座。他问我出家干什么，我说出家我不搭他出家干什么。我就问我说你这车上面后面还有两个座，是啊。我在想着你能不能带两个人，可以多赚点钱，就是啊，他说你这样的想的。他说一般人包车子不会这样想的，就他一个人坐。他说我就是这样想的。我想如果假设我俩到沙漠里去没有饭吃，然后就一个人吃了才能又一碗饭，一个人吃了可以到彼岸，那我肯定会给你吃，我宁可死我也会让你到彼岸去。这就是出家人的，就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哦，他突然就对我身体很大的信心出来，然后就给一路讲话讲话讲了他，后来讲多了嘛，就像我跟大家讲，讲多了他生烦恼了，就是像意思说我要他皈依了，要他学佛，他不愿意皈依，不愿意学佛了，他就是听一听，他很欢喜，叫他皈依他就不干，是吧？所以我又诱导他皈依的这么个提出来，他生烦恼了，他就不理我了，然后就把我搬到这个无量寿寺，那时候无量寺只有一边房子。把我放下来以后，我就送了一个佛卡给他了，就观音菩萨一个卡放在车子前面，是吧？然后他开车回去，以前我们雪场那个地方一个好大的波，好大的波现在已经铲平了。他上波的时候，一个小孩在前面，好像被压了，压的时候呢，他就吓死了，吓死了以后要打那个孩子，知道吗？他一吓的时候，他还没有打的心，他还照顾那个孩子。便捷心非常慈悲的想把他牵到边过去，心里面一点嗔恨心都没有。哎，他就想一想，要是我平时我肯定会发脾气，因为司机脾气多大嘛。他就是想骂那个孩子为什么站得多远，他突然没有了。哎，他感觉我怎么心变了呢？就是他一想应该是师父讲佛的事情讲多了，印到他大脑子里面，慈悲心就出来了。因为当时他带我到寺庙的并没有觉得有什么改变，但是生活我们发现他改变了，知道？这个时候他又开车回来，又来找我，找我还要了一些书带回家去了，就证明什么东西呢？就是说 我们皈依了以后，很多的功德暗藏在那个地方，我们看不见，知道吧？但是在某一种情况下，它会爆发出来，知道吧？所以我们皈依了以后，先静下来以后，这些功德都可以看得到了，很明显的看得到，看到这里面前什么都清净了，什么都如火了，什么都包容了，什么功德都会渐渐的从这个生活都会显出来，真的会能看得到啊，学清了，诸佛菩萨都会显现出来的。所以我们就了解叫密意啊，皈依都有密意这样说。就我跟你讲一句话，要做善事啊，就或者我打你骂你啊，可能里面都有密意，是吧？你看那个演凡事不是吗？演凡事出家就是他做姑娘的时候，我就告诉他，哎，你出家吧，怎么样干嘛？就这样。然后呢，十多年以后，他就后来出家了，他就把我的话记住了，记住了就是说家里的公主就不得安，是吧？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就旁边要出家，他出家的原因就是我有小的时候跟他讲了一种话，我就说你出家吧，你出家很好，我就这样劝他出家，就是说，他说我讲的出家，这出家里有秘密，看到没有？他这个他当时他没想什么，但是呢回家就老是念念不忘，就是以后就出家了。就这里说什么呢？这里面这个很多善法里面拜佛里面都有秘密的啊、这个功德安藏在那地方。是吧？谁世俗说，谁这个种种差别，就是差别说啊，或者说，于是等方便说，故呢，是故呢，这就叫方便，也不了义啊。故有此夫说，我彼夫不说，就是说，可能我说的话别人会不说，或此夫说别的佛可能不说啊。那么只要问的经都是佛陀有的说，有的不说啊，乃至于。啊，那么此经呢就不一样，此经是了义，是吧？此经是了义，我比别的很多方便和不了义的经典可以说，也可以不说，它一定是众生的根基，我们显现出来的。是你看《阿含经》，《阿含经》都是随众生心我们显现出来的，是吧？但是呢，《无量寿经》呐，或者是《华严经》呐，或者是《法华经》。或者是很多的，你像《楞严三昧经》的很多的大乘经典呢，是都是佛陀不问自说的，都是他不说也得说，很多作者都不说自说，你看，只要是佛陀说的都是了义。比方说《无量寿经》不问自说，啊，特别是我们这部经典是不在这个地方说的，知道？然后包括《地藏经》，《地藏经》在天上说的。我相信《地藏经》它也是一个原教的经典，它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是啊、就是一个孝经啊或者人的基础啊，它是一部因地原教经，它讲的全是啊、心法啊，因为讲地狱恶鬼畜生全是讲体验出心法，是吧？因为地狱恶鬼畜生它指着我们的贪嗔痴是都指到心那个地方去了，所以它是原教的经典，是吧？如果你顿悟的话，就是原教传说就是这样的，用传的方法来把原教给显出来，是吧？所以呢，此部经典无佛不说，没有哪一阵佛不说，皈依呢，百千万亿恒河沙诸佛都要说这部经典，知道？所以《圆觉经》啊，非常的珍贵的一部经典，是我们讲叫国上啊、这个教法。就像跟阿弥陀经是一样的，不问自说的一部经典，就是啊，我们讲叫果地觉，就这个意思，阿弥陀佛。